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缘起这个节目。
第一首的歌曲是由 Daniel Barenboim 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德国著名歌剧作曲家 Wagner 1874年的歌剧《指环》的插曲《女武神》。指环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中世纪的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冰岛的神话故事。早期的北欧的文献都有记载神与人并存、神与人共事的事迹。人间善恶、正邪的斗争其实就是宇宙间神佛和魔、正和邪的大战。就要看人怎样去摆放位置，邪不能胜正，人不要贪图利益就站在邪恶的一面啦。
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星光灿烂的舞台。以下是纯属我个人对一些艺术团体表演的看法。
岑韵在2006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以来一直好评如潮，我亦都在2010年和2012年观看了岑韵晚会。当晚大幕徐徐升起，渐渐从舞台散发出来的就是万丈的光芒，继而就是舞台上面五光十色灿烂夺目的景物。我虽然坐在中场位置之后都感觉到非常闪耀震撼，色和光的鲜艳的程度是我从未在任何一个舞台表演或者在网上舞台表演的录像上面能够看得到。当然亦都不是一般的舞台设计能够构思到出来，亦都不是一般的舞台技术能够营造到出来。咁点解岑韵晚会要营造咁样一个彩色缤纷嘅舞台背景，同埋舞者绚丽多彩嘅舞衣呢？喺舞台上面有一个天幕，所有背景嘅景物都系非常光亮咁样打喺天幕上面，呈现着神佛世界光耀夺目、神圣殊胜嘅景象。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 John Newton 嘅《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作者是1748年从非洲坐船回英国的途中遇到猛烈的风暴，他在危急的关头向神呼救，求神拯救他脱离险境，并且答应神改过自身，将嫖赌淫荡、不务正业、奸诈欺骗等等不好的行为和陋习纠正过来，重新做人。暴风雨霎时停了下来，他于是就写低了这首乐曲作为见证，等人可以一起歌颂神。各位听众，你们认为这件是巧合，亦或真是神的奇异恩典呢？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继续讲述星光灿烂的舞台这个主题。
关于天的景象，就是有一道和煦的银光从万里长空由上而下一射万里，均匀地散布在所有的景物。这些就是神佛世界的光源。天空展现的有时是蓝天白云，万里晴空，有时是彩霞片片，有时又会是缤纷的彩虹。至于湖光山色方面，有时会是青山绿水，峰峦起伏，古木参天，有时又会是绿草如茵，郁野千里，绿叶华枝，花团锦簇，全部都是风平浪静，山明水秀，生机勃勃。至于建筑方面，有时会是小桥流水，翠堤绿柳，有时会是富丽堂皇的宫阙，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古色古香的琼楼庙宇，都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但一定是金碧辉煌，雕栏玉砌，美轮美奂的。至于神佛形象方面，全部都是慈悲为怀，金光闪闪，光芒四射。第三首要介绍的音乐是由陈刚作曲，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大汉风》。乐曲以雷霆的鼓声开始，大听众来到大汉王朝的宫廷，文武百官庄严地步入。当音乐安静下来的时候，弦乐器、琵琶等等各种中西乐器分别表现出大臣开阔的胸襟、伟大的志向同埋为国效忠的精神。各位听众，大家就不妨试一试，按住以上的解说去聆听，睇下可唔可以领悟到乐曲嘅内里意思。
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继续讲述星光灿烂的舞台这个主题。
舞台上主要的表演者是舞蹈员、文武百官等等，他们的服饰一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装，一是中国古时的君王或者是达官贵人的服装，都是手工精致，色彩斑斓，耀眼夺目。无论是湖光山色、亭台楼阁、轻罗霓裳，看外貌都好似人世间的景物，其实那些都是神佛世界存在的事物。不过他们的各种事物当然比人类的优秀辉煌得多，因此我相信神韵艺术团是有意将天国的世界带到来表演的舞台上面。因此在舞台上面的所有景物都是金碧辉煌，景象的色和光都能深深地映入观众的视野，震撼人心。由此可见，神韵晚会并非一般的表演，我觉得他们是带着神佛的信息而来，因此值得大家去观赏。第四首要介绍的乐曲是由陈志平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神韵交响乐团伴奏的《找真相》。歌词是这样写：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各位听众，你们又有没有去找到真相啊？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现在继续讲述《星光灿烂的舞台》这个主题。
整个的神佛、人类以至地府的世界的色彩都是建基于红、橙、黄、绿、青、蓝、紫、有色、无色等等的色调。人间的色彩是我们见到的这样。仙的层次比人类高一些，所以他们的世界比人类的世界的色彩斑斓一些。高出了三界这个宇宙就是神佛的世界。他们的世界比三界内任何一个世界的色彩都斑斓夺目得多。低于人这个层次的世界是魔、鬼、地狱的世界。他们的世界的色彩比地球的暗淡得多。因为那些的世界欠缺了亮光，所以颜色也都显得额外的灰暗。换言之，色彩斑斓的程度是代表住该个的世界在整个宇宙的层次位置。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舒伯特作曲， Barbara Bonney 主唱的 Ave Maria 圣母颂。舒伯特，奥地利的作曲家，生于1797年，死于1828年。他这样样是写低他形容他创作的过程。我作起曲来像神一样，简单到将已完成的乐曲去抄写下来就完成了。舒伯特的作曲过程跟巴克、韩德尔、莫扎特一样，你们认为是不是巧合呢？当然不是啦，只是神有意将乐曲的意念传递给他，将歌曲进一步发展，更将西方音乐从古典主义带到去浪漫主义。圣母颂的歌词是这样：慈悲的圣母玛利亚，请聆听少女的祷告，请抚慰我的心中悲绝，让我们安详地睡在你的庇荫下，让我们脱离灾难痛苦。这首的歌曲是注重了祷告时候的虔敬、神圣和平静的气氛。
Thank you.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继续讲述星光灿烂的舞台这个主题。
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舞蹈团体表演观音、飞天、神佛。舞蹈员所扮演的观音、飞天、神佛都是在一个比较阴暗的舞台灯光设计之下演出。即使被表演者穿着上金碧辉煌的衣着，戴上了彩色缤纷的饰物，在灰暗朦胧的背景之中又显得逊色。即使有射灯追随着，光度仍然是不足，整体的气氛还是黯然失色，缺乏生气。将观音、飞天、神佛咁殊胜、庄严、光芒嘅神明放喺一个阴暗、失色嘅舞台中，等于系将佢哋放喺一个魔、鬼或者系地狱嘅世界里边，无形中亦都系等于侮辱咗、污蔑咗佢哋。咁样嘅表演散发出嚟嘅信息、散发出嚟嘅场，又点会好呢？站喺舞台设计上，呢个系一个失败嘅设计。衬托不到观音、飞天、神佛的殊胜和庄严的神髓。即使一般的舞台表演不单只是扮观音、飞天、神佛的这一类，舞台的设计普遍上都犯了色和光的问题。神韵晚会采用了光芒四射的世界光这种灯光设计，配合了五光十色的舞台背景、舞者的衣饰，将神佛的世界搬到舞台上，散发出正面的光明的能量和讯息。由此可见，神韵晚会真是技胜多筹、高远立见，不可以和其他的表演同日而语，值得大家买票入场欣赏一场高技术、令人大开眼界的表演。
今次讲有关色光灿烂的舞台这个的主题就讲到这里了。以上纯粹都是我个人的体会。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韩德尔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有一些作曲家创作乐曲的时候，他们的灵感是来自神。来自神的音乐才是最值得聆听，对人最有益处的。韩德尔生于1685年，死于1759年，是其中一位出色的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当他创作《赞美主》这首乐曲的时候，富丽堂皇的天堂的景象就呈现在他的眼前。他认为他的音乐是得到神的启示，每当他完成一首乐曲之后，他都会在乐谱的结尾的一页写上 SDG， 意思就是说让荣耀归于神。他认为他的音乐是用来颂扬神的。各位听众，你们又相不相信韩德尔的音乐是神传给他的呢？你又相不相信他创作赞美主的时候真的看到天堂的景象呢？韩德尔的作曲过程跟巴克和莫扎特一样，应该是神传给他的，用来颂赞神和丰富人类的文化。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不与人争，不与天斗，与万物共融。意思就是说，争斗的心一定要去，若然争不来，自己苦恼，苦恼又会伤身畜寿；若然争得来，失得职业，会遭报，今生不报来世报。不如踏踏实实做人，与人为善，与万物共融，为善者天将报之而福。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幽潭婆罗花开》。佛经是多处提到转轮圣王，妙法莲花经文句转要卷二四上篇是这样记载：幽潭花者，此言灵碎，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一切经音义卷八这样讲法：幽潭花，此云长岁灵异之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身，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上列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幽潭婆罗花是长岁灵异之天花，世间无此花，此花从天而落，三千年一现于世，自释迦牟尼佛以来三千多年来从来未有在世上出现过。现在幽潭婆罗花又再盛开，意味金轮圣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普度众生。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神采飞扬，前程似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